你在经常的付出，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大家能够在这里跟我一起来看经教学校的问题，是我们进到第八课，也请你继续带领我们输出我们以下的课程，让我们能够在其中学习到上出来的智慧，与他们学习到如何学校所学的重要问题。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我们今天已经到第八课了，第八课中世纪后半期的宣教，后半期的宣教。其实中世纪来说的话，是从什么时候？从大概是从东西方教会分裂啊，1054年一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啊，到1453年，大概就在这400年中间啊，这400年。当然发生很多事情啊，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来这边来看一下，来关注一下，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对宣教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啊，一个启示。那当然我们先来谈到就是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然后修道院的革新运动，还有教皇制度的涨落，还有十字军的东征，还有国家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的运动，还包括那个宗教改革的先锋，还有东罗马帝国灭亡等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看一下。然后我们有七个方向来谈，就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还有修道院革新的运动。好，那我们首先来谈到的就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啊，东西教会的分裂。东西方教会分裂，当时他们在东西方教会上面哈，有一些不同，教义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会吵来吵去哈。那他们有大概四个上面嘛。那东方的话就是以君士坦堡为中心的那个传教出来的那范围，那西方的话是以罗马为中心的那个传教出来的那范围哈，南传范围。那它中间有什么范围不一样呢？第一个就是关于复活节的问题。复活节时间在哪里？啊，东方教会东正教他是认为说应该是以逾越节来算，啊，逾越节耶稣建成啊，他要来算，这样来算的话才是复活节的日期。可是这样方法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就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不一定是在星期天，啊，不一定是在星期天，它是随着他们每年节气的变化，他们日子也会有所跳动。可是西方罗马教会呢，他就认为他把它定在星期天这一天的话，当然就解决了东方教会所决定的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是真正的复活节，每一年都要来查哈，那现在就不用了，对不对？现在就不用，所以他是有这个好处。可是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说到底逾越节是哪一天哈，到底一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是图像问题，图像的问题就是在东方宗教，说东方教会里面呢，他喜欢有图像，有耶稣像，有圣母像，还有那些以前过世的那使徒的像，他们觉得那个像摆在那边呢，有代祷，第一个有代祷的作用，第二个有保佑的作用啊，这样，所以天主教它有很多图像在那边摆着，可是西方教就觉得说，嘿，这个东西好吗？这不等于是在拜偶像一样的感觉哈，所以就有时候容忍，有时候又不容忍，和他们两边就一直在吵来吵去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尼西亚信经上面有一句话，他一句话什么？圣灵到底是谁创造的？是谁差遣的？是圣父吗？还是圣子呢？巴比，你认为是圣父还是圣子？还是他们两个共同差遣所降的？不知道，还是知道，还是你有想法？那可是东方教会在金山堡来为主的，他就认为这应该是从圣父差遣，就完全圣父差遣圣灵，圣父差遣圣子。可是罗马帝国的罗马为中心的那个教会呢，就认为说不是，是从圣父圣子共同差遣圣灵来的，哦，不能，所以这都有圣经的根据哈，都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他们为这个事情也在吵。然后还有圣餐的问题也在吵。也在吵，吵什么呢？东方教会用的饼是有效的，已经发酵过的，那西方教会用的饼呢是无效的，到底用有效还是用无效？这也是两边吵来吵去。 啊，吵来吵去的事情，啊，吵来吵去的事情，所以两边就为这些事情都没办法决定。可是决定点在哪里呢？在1054年的时候，西方罗马教皇呢，他利奥九世呢，他就派了一个人做全权代表。那个人是谁呢？是那地方的一个书记主教，叫做杭伯特的，到君士坦丁天堡去代表说，他去要去交谈这件事情，说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下。那这位老兄去的时候呢，他以为我是代表教宗来的，一定有盛大的欢迎，好，然后一定会列队大家来欢迎他，这样会来好好，因为他是教宗的代表嘛。可是没想到去的时候，东方君士坦堡的坦丁堡的那些人并没有盛大欢迎他，就把他当一般的旅客来到这边一样，就他心理上就很受到那种委屈，他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哈，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写了一大堆的那个东西哈，然后就开革要把那个东方主教呢把他革除掉啊，禁止他在领圣餐啊，禁止他在领圣餐。那可是东方正教的那些长职人员呢，看到说这简直对我们是个侮辱，结果他们同样的也由他们东方正教的主教也写了一封信说开除罗马教皇的教籍啊，他们互相就这样吵开来，然后就从此分裂了。这是东西方那个教会分裂的一个原因哈，原因跟导火线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分裂了。所以一分裂以后，然后两边就开始各做各的事情啊，各做事。但是这也是从中世纪后半段，就从东西方教会分裂就开始来谈后面的事情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到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会影响教会，就是修道院的革新运动啊，修道院的革新运动。那西方教会是属灵风气是很低落的，在当时道德风气也很败坏，情势每况愈下，每况愈下。有时候连修道院他拥有了大批的土地啊，都有大批土地，那贵族都把土地捐给修道院，所以就为了这个世俗的权利，也在修道院里面开始争夺了哈，并不是变成一个很清净的地方。所以就是有些人有自知识嘞，他就开始彻底说我们一定要改革了，不但从哪里改革，从我们修道院里面就开始改革。所以在14世纪的时候呢，法国有个勃艮第嘞，由那个威廉公爵，他就开始来办一个克里里的一个修道院，然后他透过几任的那个院长的带领呢，然后就开始革新了。革新他们要求什么？要求就是说你要守贫、守贞，还要顺服。他们刚开始定的规矩很简单，你就服从那个就教院里面的院长，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守贞的话是说终身不结婚啊，终身不结婚就保持那同身哈，同身。还有守贫，说不要一毛钱啊，不要一毛钱，就是修道院给什么他就吃什么。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来修身，来学习圣经啊，在这里面那个，所以他就不会让世俗的世界呢进到修道院里面去啊，进到修道院里去。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有个观念，认为说家里人如果有人能够去修道院的话，那他可以替你赎罪的。好，他可以替你赎罪的。那到修道院以后呢，为自己赎罪，那太超过了啊，太超过。所以这些贵族们就说，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呢？欧洲的贵族是为了要保持他家庭的团那个够大，他土地不要被分割，所以他们的贵族呢，只有长子可以继承所有家里面的那个财产跟土地，那其他的那些孩子呢就不能。所以为什么欧洲会有武士呢？也是在这些贵族们，只有贵族能够学武。所以等到这些没有分到土地的人，然后他是贵族啊，可是他就觉得他没有地方去啊，所以有时候就变成到处流浪。可是如果你进修道院的话，那么家里人就会把钱捐给修道院去供养你。所以很多人在当时的修道院为什么是贵族在参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宗教上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关联性。为什么？当他修来的时候呢，他可以把他修道的那些，他可以来分给他的家族，家族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样的时候，贵族就很多人会到修道院去，那贵族也愿意把土地一部分的土地或者金钱呢来给修道院，所以修道院越来越有钱。可越来越有钱的情况之下，因为有钱，所以就开始产生一些腐败。所以在这个十世纪的时候，就会开始兴起这样的一个运动，说我们要开始重新再来做一个严格的一个修道精神啊，一个严格修道精神。那三个精神就是守贫、守贞跟顺服啊，顺服，对吧？可到了十三世纪的时候，就又有两个很著名的托钵修道会兴起，一个是方济会，一个是明道会，这大概是在这个后期两个最有名的一个修道会哈。那为什么叫托钵修道会呢？他们进去的人都不带一毛钱，他们就去打工来赚钱，要不然他们就是好好的进食祷告来读书，或者来读圣经，要不然真的是不行的时候，他们才去跟人家要饭吃，要一点饭来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一无所有，那同样的我也一无所求，所以他很能够把自己的心摆在上帝的身上，摆在上帝的身上。所以道明会跟方济会就这样子。那道明会是由一个圣法兰西斯来创始的，他是绝对的过一个贫穷生活，绝对过一个贫穷生活。那个人跟团体都不能拥有财产，所以他们能够深入到社会去做服侍，去做服侍，去帮忙那些穷人，帮忙他们那个，来帮忙他们做事，帮忙他们做工，这样他们献身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好好的读书，好好的那个，他为了什么？为了是要保护信仰啊，保护信仰。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民间游走，做什么？做讲道。可是他们讲道当时都得到主教教宗的承认啊，给他们有证书的，说他们可以特别讲道啊，特别讲道。我在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们卫理公会也有承袭这么一点传统哈，我们可以有 lay person 来讲道，那我们 lay person 也是要拿 certificate 的，要到我们教区去申请，然后重新有一个训练给他，训练完了以后才会发一个 lay preach 给他哈，就那个平信徒讲道，这样来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那我在想，哎，可能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哈，可能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他们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啊，他们很注重宣教，所以后来明道会的人会在犹太社区或者回教中间传福音，甚至方济会的人有到伊索比亚，有到印度，有到中国去传过宣教的福音哈，宣道福音，所以他们是很注重传福音的哈。第三个是讲到十字军东征哈，十字军东征从1095年起哈。教皇就开始领导，连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所以主要起因是佛教徒以土耳其人啊攻占了耶路撒冷啊，二代的基督徒啊对基督徒不好，而且阻扰了那些朝圣客哈，所以他们渐渐的就威胁到康斯坦丁堡哈，所以他们就这个教皇乌尔班二世他就在1095年的时候就发起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哈，而且还应许哦，你参加圣战的人可以第一个免税，第二个免战，第三个免罪，最后还减免一个最好的。他们天主教是要有一个地方要到炼狱啊，你到炼狱去的时间呢，你还可以缩短啊，还可以缩短。那为什么卖射对箭呢？射对箭其实也就是到你到炼狱去的时间，你可以减免，而且同样的，你也可以替你死去的人买射对箭，因为他们认为圣人那个是可以共通的，圣徒是可以共通的，可以共同分享的，在这个里面呢，所以才响应了很多人来响应。响应其实真正我们来看历史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参加十字军东征里面的真正的军人没多少，都是一些小部队的部队军人去而已，真正去的人参加的是贫穷的贵族，刚才我们讲的贵族武士， 啊，贵族不是去参加；第二个就是没有穷人去参加。为什么贫穷的贵族武士要去参加呢？他觉得说土地才是他的财富，所以他们要去到去重新开拓，抢回耶路撒冷，甚至抢回耶路撒周遭的那些土地，然后他们就可以成为有土地的贵族。所以他就是穷贵族跟穷人一起参加，那真正的军队没有很多啊，没有很多，所以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看起来人很多，其实真正指挥打仗的不是很多人啊，不是很多人。所以为什么十字军东征才没有很多的建树，原来也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其他的，所以他们从1096年出发正式成军，然后有4年的准备，成军了以后到1099年的时候得回了耶路撒冷，得回耶路撒冷。还有其他三个十字军东征的邦国在巴勒斯坦地区沿岸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哈，这样。可是到了1144年的时候，埃尔蒂陷落后呢，形势吃紧，在圣伯拉号召下呢，1147年又发起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哈，由法王与圣罗马帝国皇帝领军，但是还是徒劳无功。那第三次也是差不多，到第四次就更离谱了啊！第四次东征以后，到了一半君士坦堡的时候，居然说你们干脆把君士坦堡来没有来，干脆去抢君士坦堡好了，就去攻进君士坦堡，就开始掳掠，还抢了基督徒自己，还把君士坦堡的那个教皇赶掉哈、啊。这然后后来也是后来又被赶出来哈、啊。但是这样一做，就让东西方的教会的裂痕就更严重，延续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是劳民伤财啊，审兵折将啊，一直到1291年的时候，雅各搞陷落，然后十字军都完全撕掉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据点啊，完全在巴勒斯坦的据点。所以十字军东征来讲的话，对教会来讲是弊多于那个缺点多于那个优点啊，缺点多于优点。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有一个经验哲学进去哈。经验哲学崛起哈，经验哲学是从学院中发展出来的一个神学哲学思想哈，是用理性来研究那个启示而来的真理哈。开路先锋是11世纪的安瑟伦哈，他强调就是说要从理性来了解神学的重要，他强调说要理性来了解神学的重要。第二个是伦巴德哈，伦巴德他写系统神学的4卷。后来成为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教科书哈，也是很写得很有名的哈。还有巴布德拉德哈，发展正反辩证法哈，也是很负盛名哈。所以在西方来讲的话，就重新寻回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哈，在理性方面分析就成为学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流哈。道明会的修士阿奎那呢，注重知识跟理性，将奥古斯丁的神学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才一炉，就记住了这个叫做神学总论啊。啊，经验哲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完成一个高峰啊。所以神学总论就是我们大家会再去看，好像还有一些翻译啊，有一些都是结义出来的啊。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这教会在理论上能够站住脚的啊。但是到最后就是。奥坎德威廉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唯名论，指出逻辑推理有限啊，是有限，使这个哲学论据的有名无实，最后经验哲学就开始没落啊，就开始没落啊，当然就开始有新的哲学思想就开始又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的思想。第五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国家主义兴起啊。从1347年到1351年，欧洲发生了黑死病大流行，死亡人数占掉总人数的1/3，这延续了数百年，带来政治经济上的一个大变动啊，人心惶惶，面临死亡威胁。在这种乱世，教会内外就祈求更新复兴嘛，找出另外一条路来。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中产阶级就开始兴起来了哈，他们希望能够在政治上能够稳定，能跟国族合一哈，并且永不王室建立一个王权的国家哈。 所以在这个时候封建制度就慢慢解体了，什么那些贵族啊那些就开始慢慢解体，那现代国家就开始产生了，他们就开始围在王室的旁边来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民主国家，国家主义就开始抬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所以教皇的那种想要大一统的那种联络的那种美梦也就慢慢的下来了，慢慢下来。那英法百年战争呢，结果就让这个欧洲整个就拖累下去，怎么拖累下去，连教皇以为他可以来做中间人，来让两边不要打仗，结果他自己反而被法国人把他等于是软禁在法国了，去谈的时候就被法国国王把他软禁在法国，所以就才会造成我们这边没有讲到，造成在当时的教宗分裂。教宗分裂就是说在法国有一个教宗，然后在罗马他们自己也成立一个教宗，两边教宗自己在打对台，那谁都不让给谁，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教会里面是不能发生这纷争的，发生的纷争一定会让教会有亏欠，然后也会亏欠神，会亏欠神。第六个就谈到文艺复兴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北方蛮族下来以后，西罗马帝国的省份，古罗马跟希腊的那些文化几乎就被北方蛮族整个践踏光了，整个践踏光了，整个践踏光了以后，所以等于说在那一千年之内呢，几乎是没有中世纪几乎是没有文化，几乎没有文化，但是靠什么呢？就真的是靠教会来维持这社会上的稳定。可是时至今东征以后呢，却带来了商业跟贸易快速的发展，结果就兴起了欧洲，就兴起很多很多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呢，就出现了一批很爱好文学艺术还有文化的。为什么呢？他们有资本家的支持，支持这些学者，所以经过这些学者努力以后呢，就开始想说要恢复古代的那些珍贵的文件。可当这些档案原来都是希腊或者罗马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一直没有被中世纪的人认同，等到十字军东征之后呢，他就把这些文化就带回来，带回到欧洲来了，带回到欧洲来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君士坦堡被沦陷的时候，君士坦堡虽然政治上被沦陷，所以那些原来的学者教徒那些人呢就开始跑到哪里，跑到意大利，跑到这些地方来了。那跑到这些地方来，他就带着他们的手上的传统文件，然后来到那个罗马，来到那个意大利，结果就这样以后呢，就让他们十五世纪后半呢就开始有一个学术的研究风潮了，就开始那个风潮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古时候希腊罗马或者拉丁文学那些很好的创作里面去，很好的创作，我们要回到追求我们原来的文化，也追求原来文化，就开始让这个研读圣经啊，还有就开始会有更多的亮光出现，所以就带来了文化复兴啊，就带来文化复兴。那文化复兴好不好呢？我觉得是蛮好的哈。当你恢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真的有心要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很好。就像我们在台湾哈，台湾以前中国大陆在搞文革，台湾蒋中正就搞什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那时候规定我们从初中开始就要读什么四书的选读啊，到高中是要读论语啊，然后那个孟子啊，就开始整个来读。所以我们在台湾的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在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的时候，或者80年代出来的人，就开始跟大陆上的人有一点差别，有一点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说台湾的人出来感觉上是比大陆人有点文化，而且是那种文化是很传统很朴实的文化，所以文化复兴带来给他们，给当时确实是造成很好的一个影响，让教会里面也好，让社会也好，然后还有让社会上的那个习惯啊各方面呢、都开始 恢复起来，恢复起来，所以才会有很漂亮的梵蒂冈教廷，就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哈。它为什么？因为教皇住的地方要漂亮嘛，所以他们特别设计，然后有漂亮的花园，有著名的梵蒂冈图书馆，还有圣彼得堡，它教堂宏伟的圣彼得堡教堂，比如说它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哈，建立起来，这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好处哈。最后东罗马帝国灭亡，就是土耳其回力要势力不断的扩张，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剩下君士坦堡了哈。当土耳其在1493年就攻陷这个基督教的最后的一个据点，所以东罗马帝国就寿终就寝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东方教会的领导中心就传到了俄罗斯去了，就传到俄罗斯去了。所以有人说俄罗斯是第三个罗马公教，第二个是君士坦堡，第三个就俄罗斯，是第三个罗马公教，他们就传到那边去了。就所以希腊正教呢就在俄罗斯开始保留下来。那同样的宗教的传播也是跟地缘有关系，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到东北去看的话，在黑龙江，在那些城市，在那些省份里面，你就会看到东正教的教堂啊，很漂亮的东正教教堂。为什么？因为他们从那边就跨境过来，然后看到这个东正教在那边也开始有教堂，在东北很多东正教教堂啊。那东正教才什么时候带过来的呢？是白俄罗斯，他们在那个他们俄罗斯革命的时候，他们人跑了，就跑到东北来了，就在东北建立了东正教的教堂。那在我们附近也有一个东正教教堂，大家知道在哪里？顺发的对面啊，顺发对面那个就是东正教教堂啊，东正教那是东正教堂，很漂亮的一个东正教堂，他们有他们的特色嘛，他们有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东正教的教堂啊。那好，那我们知道这几个在历史上，在那段历史中间发生到会引起我们关注的这些事件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宣教的轨迹是什么。宣教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传播福音啊，它是政教，它是教皇跟政治是连在一起的，那一向就政教合一。那这样的话，执政的君王都愿意承诺担当宣教的责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王位可能就是教宗来封给他的哈，封给他的，所以他就愿意来为教宗来服务哈，愿意来为他教宗来服务。然后同样的，他们也会用手段啊，用手段，比如说奥古斯丁提出来的话，正义之战就是不是说只是为了自卫哦，如果说你为了去扩张基督教去传福音的话，他这也是一个君王的责任，所以他认为，所以查理曼。查理曼国王的时候，他就强迫萨克逊人来接受基督教，也是用武力来让他们接受的哈。那像丹麦国王强迫瑞典啊、挪威人归信啊，这些是同样一个思路哈。就是他为什么？他因为他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他政治到达的地方，那么他那地方的老百姓也就会开始接受基督教了哈，是强迫性的接受基督教哈。第二个就是说，向世界上非基督徒的地区来宣教啊。中世纪其实最中东跟远东布教布道最活跃的时间是在13世纪跟14世纪啊。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两个会啊，一个是方济会，一个是道明会，他们两个是不断的派人去宣教啊。那个道明会的那弗兰西斯本人呢，还亲自到埃及跟穆斯林传道啊，他亲自去，他不怕为难，他亲自去，但是并不成功。最后他又派了拆船队到北非，有的好像以宣道做结束，在北非有建立两个教区，但时间都不长，就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他还是派人去了。此外还有传教是被派往中亚的，那动机是想要让蒙古人信教啊，蒙古人信教，然后希望能够借着蒙古人来对抗穆斯林，但这样也是没有成功。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里面产生了，就是学习东方语言的兴趣出来了啊，学习东方语言的兴趣，因为语言是带有实验性、实用性的， 有了语言，他就可以开始传福音，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语言有兴趣了。那这是西方学东方语言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要不然西方人他不学东方语言的。最后也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六个传道区，他们叫做教牧辖区啊，教牧辖区，三个是为蒙古人设立的，那个一个是设立在北非，两个是设立在俄罗斯跟东南欧，他们也是开始建立的哈。那就像我们今天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一样，中国大陆我们跟他讲那是什么创启地区啊，我们听到说哦，我们要到创启地区去，那当时他们也说哦，我们要到教牧辖区去啊，教牧辖区，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同样的，就是说语句哈、啊，可以代表一件事实哈、啊，代表一件事实，所以可见那个地方是还没有完完全全能够被他们教化，所以他们就说啊，教牧辖区啊，是他们的教牧辖区这样。那教宗若望22世的时候，他派遣明道会的宣教士还是管理别的东方教区哈，例如南印跟萨马尔汗哈的教区，去劝导蒙古人信基督教啊，但是还是失败了哈，还是失败。为什么会被穆斯林的传教士捷足先得哈？捷足先得了，所以这也是没办法。那12世在远东的话，13世纪的经商的那个伯罗家族最早是被派遣的使者，方济会的跟着去哈、啊，但是有一个人来到中国是孟高维诺哈、啊、的约翰哈、啊，他来到中国，他是1289年的时候在中国开始工作哈、啊，他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哈、啊，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北京，他1307年的时候被封为大主教，在北京的大主教嘛，然后在北京成立一个教区，教区设有6个副主教来归他节制啊，归他节制。到后来也没有成功啊，到后来也没有成功。中世纪结束以后，大公教会就在东方的退却，新的布道活动就开始了，那就是将葡萄牙人啊或者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宗教跟传教士去西方新发现的地方，就是南美哈、啊。开始接下来的地方就是南美跟中美做最后一次布道的大冲刺了哈，这是西方教会在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建立大学，提供学习环境哈。所谓大学起初是很松散的一个组织哈，很松散的一个组织。那些其他大学大概就是在那个修道会里面，大家开始有些学者讲座的需要啊，大家彼此学习啊，然后开始彼此交流啊，就这样慢慢住在一起，慢慢聚在一起啊，慢慢聚在一起啊，慢慢聚在一起，慢慢就有开始有学生说，哎，我们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学习，然后就慢慢进来寄宿啊，跟他们一起学啊，就慢慢形成一个学校，好、啊、学校，这就等于是他们学者的一个学习中心哈、啊。最有名的是巴黎大学，其实就是这样产生的，是差不多11世纪晚期的时候形成的哈。啊，所以大学当时成为统治者跟大众所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可以学习文化，可以学习到教育，它造就了很多的宣教士，同时也为当时的宫廷哈、啊、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哈、啊，这是当时这种大概是在修道院里面的副产品哈、啊。其实大学是在修道院里面的副产品哈、啊。好，主要的宣教策略是什么？它是以先修道会来作为宣教的主力。在这段时间，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我们谈的那些派出去的宣教士呢，都几乎是道明会跟方济会教士为主，派到各个地方去，所以每一个修会的宣教策略都不一样，当然效果也就不一样哈，因为它是由他们修道会里面的人来作为主的。但是基督教的宣教士也仍然活跃在回教帝国或者印度之外的印度跟中国哈，还有蒙古边界一带哈，所以我们才常常会看到，所以在元朝的时候也会有人立马都有到过中国哈，这都是跟这个是有一系列的关系哈。另外，天主教从1245年开始就多次派了很多专使跟蒙古王朝来接触哈，其中大部分都是方济会的教士，最著名最有成效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孟高维诺哈，我们刚才讲了，他到达美京的时候，正好是忽必烈在位的最后一年，啊，忽必烈曾要求教廷差遣100个宣教士来华，但是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传得很慢，所以教廷反应的也很不积极，所以结果就不了了之了哈，所以 高孟维若他在这个北京呢住了34年之久，施洗数千人，但是汉人甚少，大概都是蒙古人跟西域人啊。还有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策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本土化跟农村化啊。随着这个罗马内政制度的崩溃之后呢，罗马教会的主事者就向外扩张至乡间了。原来他们都是以城市为主啊，以城市为主，后来慢慢就扩张到乡间，形成了一个本土化跟乡农村化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了。因为到乡村的话，那个地方就大了，大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建立一些联络网跟一些行政的组织，所以就慢慢把这个行政组织就慢慢建立大了。建立大以后呢，在当地的时候，公权力又没办法做到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就成了欧洲最大的地主，也成了欧洲最大的一个管理者啊。大概就是这是他们在当时的一个宣教策略哈。那结语就是说，中世纪末期的呈现在我们前面的就是一片腐化跟混乱，在这个期间的摩擦跟挣扎最高峰的其实是教皇跟皇帝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国家主权已经开始在增长了，所以教皇的权力就慢慢会被挑战啊，被挑战。在神圣罗马帝国一衰亡之后呢，欧洲很多地区带起来的就是新的一些起来的一些民主意识的一些王国哈，所以政治上结构上还是一片混乱哈。当然十字军运动呢是彻底失败，妨害了后来向回教徒宣教的工作哈，然后也更加分裂东西两边的教会哈，然后加上军队残暴掳掠，然后不道德的行为留下历史的污点，加速了圣洁剑的来贩卖哈，引起了引进了为什么？因为要钱，所以他又是引进了圣洁剑来作为教宗能够增加财富的一个方法哈，一个财宝。因此在这个时代呢，教会不但外面受到摇撼，内部也产生一些骚动，也有改革的声音出现啊，这样引起了整个教会的生活跟宣教，所以宣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并不是很大的扩张啊。好，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好，我们请院长来给我们做介绍。